按照李冰凉的脾气，本该给予强烈反驳，可是他意识到还不到时候，就装作没听明白。我来了之后没一天轻松的时候，连市委的几个常委都没见过几回面。李局啊，你把我跟几个市委常委比，他们算什么？让我请他们吃饭还得等。李局，谢谢你给我这个面子啊。这明显的是不满了。李冰凉急忙说，哪里岳总，应该谢你才是。确实你的名声别说几个常委，就是书记市长的名声也没法比啊。我没来之前就听说过您的名声，我所以迟迟没上门，也是唯恐巴结不上您的。李冰凉很满意自己的回答，里边还有反讽，可是又不明显，让你感觉得到说不出来什么。这话有了效果，岳强发急忙说，李局啊，你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有点臭钱不假，可是我从没忘本，更没把自己当回事儿。没有朋友，多少钱也没用。李局啊，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其实我是个苦出身，也不怕你笑话。老爹是放羊的，我高中念了几天就不念了。为啥？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我已经十七八了，这书我还能念得下去吗？我得活下去，得奔自己的前程啊。跟你说吧，我下过煤窑，拉过平车，当过修理工，多少攒了点小钱，又东借西挪，成立了一个运输队，算是挖了第一桶金。再随后进入了煤矿业，开始也跟别人一样开小煤矿。对，不瞒你说，我也私开乱采过，不过仗着交了些朋友，没有受到大的罚，算是挺过来。后来煤矿慢慢开大了，开多了。李冰凉听着岳强发的话，想起自己一个时期以来听到的关于他的各种劣迹的传言，心中暗说，你他妈的怎么把煤矿开大的开多的，还不都是巧取豪夺吗？在这个过程中你害过多少人，沾过多少人的血，总有一天我要你付出代价。岳强发沉浸在自己的讲述当中。说起来啊，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啊。我总结过，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交了一群好朋友，没有这些好朋友的帮忙，就没有我岳强发的今天。所以在我岳强发的心目中啊，朋友是最重要的。对，这些朋友中很多都是戴着乌纱帽的啊，也有不少像您似的戴着大盖帽。正是有你们这样众多朋友的支持，才有我的今天。岳强发说者无意，李冰凉却听得有心，暗想，是啊，你说的对，你能走到今天全靠腐败分子们的保护，但是想把我拉到你的队伍，你看错人了。所以啊，我特别重视交朋友，更愿意和你们警戒的人交朋友。不信你问古厅长啊，我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古泽安笑呵呵地说，那是那是，别说已经处多少年了，一天是朋友就一辈子是朋友，我们这辈子都绑到一起了。话说的真赤裸，顾厅长，你说的是真话吗？你想过结局吗？现在可是十八大以后了，大概你们是想同归于尽吧。李局长啊，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吧？你来碧山后，哪怕是给我打个电话，我心里也痛快。只要你看得起我，我绝对把你当朋友，哪儿存在谁巴结谁呀？难道今天是我巴结你吗？不是不是，岳总，今天您请我 我是受宠若惊，真的受宠若惊。好不容易李斌良敷衍的车停下来，岳强发说，
李局，公司到了，请吧。
李斌良下车，首先看到一个女人，30出头年纪，面庞白皙，一袭白色衣裤，面庞上挂着亲切的笑容，迎接着李斌良。这是李斌良在碧山见过的除谢蕊之外的第二个面庞较白的女人，对，她的眉眼有几分似曾相识。岳强发介绍，
李局啊，这是我们强梅集团的宋总。
女人笑言，副总，我是岳总的助手。宋总你好。你好李局。李斌良和女人握手时心中暗自称奇，看上去顶多30出头，何以成为强梅集团的副总，和岳强发又是什么关系？李局请吧。宋总手向前示意了一下，这时李斌良看到两个年轻的姑娘都穿着浅色衣服，面孔白皙，再向前看是两个身材高大匀称的男青年，看上去敏捷矫健，英气勃勃。这四人皆恭敬地向他们躬身施礼。岳强发说，
他们都是我们集团的员工啊，都不是当地人。李局请吧。
李斌良仍然没有迈步，而是抬起头看向强梅集团的办公楼。李斌良一直没来过这里，他想象着的强梅集团的大楼应该豪华气派，可是现在看去却有些失望。在碧山市，这也就是一幢中上档次的写字楼，而且不是很高大，看上去已经建了一些年头。岳强发介绍说，
这已经不是我们集团总部了，总部早挪到京都了，正在考虑迁到北京，这里只能算是一个老根据地吧。不过人不能忘本，我在这里还保留着办公室啊，有空就回来住些日子，进办公室坐一坐。李局进去吧。
李斌良向楼内走去，这时二女二男再次向李斌良和谷子安鞠躬，嘴上说着标准的普通话。
谷厅长好，李局长好。
岳强发说，
看那小伙子，是我花高价从哈尔滨雇的，咱们碧山人挑不出这样的，太土气，带出去丢份儿。
这么说这两个人是岳强发的随身侍卫或者保镖了。
小姑娘也是我从北京和杭州雇的。
李斌良无语。走上二楼，李斌良和谷泽安随着岳强发宋总顺着一道走廊向前走去，走到一个办公室门口停下来，门楣上是镶金的标牌，上有醒目的董事长总经理室字样。岳强发上前打开一道厚重的木门，
李局请。
从出发到现在，岳强发和宋总一直在招呼着李斌良，却不理副厅长谷泽安，这让李斌良有些不安，可是谷泽安却满不在乎的样子。李斌良很快明白了，他们之间已经到了不见外的地步，现在自己是他们联合请来的贵客，所以他们要以自己为中心。想到这些，李斌良也就泰然了，他要看一看这个晚上的戏如何演下去。李斌良走进岳强发的办公室，迈进第一步就觉得受到了一点震撼，因为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办公室，不说办公室已经不太合适。在屋子深处放着看上去沉重而又硕大的老板台和一个同样厚重的老板转椅，后边是一排实木制作的办公木柜，看上去同样厚重。引人注目的是柜子的门上都镶嵌着金黄色的金属拉手，看上去同样沉甸甸的。谷泽安玩笑着说，
岳总啊，我们走的时候把你柜子的拉手给我和斌良一人一个吧。
哼，费那事儿干啥，喜欢的话拿几根金条多简单。
这
谷泽安说，斌良啊，明白了吧，这些柜门上的拉手可是纯金做的。
真是炫耀，无所不在的炫耀啊。 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再有钱也是土豪啊。尽管这么想，李斌良心里还是有些吃惊。他继续打量着办公室，发现这套桌椅要是放到一般的办公室中，基本就占了一半以上，可是在这个屋子里却只占了很小一块，因为在老板台的前面还有一圈看上去同样非常高档气派的皮沙发。看到这些，又觉得像是进入了会议室。这个情景让李斌良感觉到几分眼熟，很快想起帝豪盛世里张华强的办公室，两者确实有些相似，但是从气派上讲，张华强的办公室和这里相比又小巫见大巫了。宋总按了一个开关，又有灯光被打亮，整个屋子也就显得更加清晰，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李斌良眼前。李斌良的目光转到墙上，再次感觉到震惊。墙壁上悬挂着好多照片，都放得很大，还镶嵌着看上去非常贵重的镜框。李斌良所以被这些照片震惊，是因为他发现照片中好多人都见过，有的甚至经常在电视上露面。这些照片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影视明星，这可不是普通的影视明星，而是目前最活跃的、知名度最高的一线明星，其中有两位甚至还是国际级影星。如果说这些影星重在名声的话，那接着看到的就不只是名声，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影响力了。李斌良最先认出的是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纪检委副书记谭金玉，照片上他正在和岳强发亲切交谈着，看上去非常亲昵。继而又在这张照片中看到另两位省领导，一位是省委主要领导，另一位是省政府主要领导，他们同样在和岳强发亲切交谈，同样看上去非常亲密。古泽安走上来，悄声对李斌良说：
瞧，强个多呢，我这个副厅长年头也不少了，却没有这样一张照片啊。
李斌良不语，目光继续移动，相继又看到两张照片，眼睛睁得更大了。之所以如此，显然这两张照片中的人物级别分量要超过前边的省领导。不，这两位人物过去也曾是京元的省领导，可是早已进京多年，级别更高了。就是这个人，在照片上和岳强发握手的同时，还用另一只手臂拍着他的肩膀，看上去关系比谭金玉还要亲近。李斌良吃惊之余，目光继续移动，当看到下一张照片时更加吃了一惊。这个人虽然级别在照片中不是最高，可是却常在电视台的新闻中露面。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到最后一张照片上时，眼珠立刻不动了，他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张照片上和岳强发亲切握手交谈的，不但是照片中级别最高的，现在虽然退下来了，但是其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这张照片让李斌良油然想起那次从网上看到岳强发的照片时，感到其背景上一张照片中的人物轮廓似曾相识，就是他。明白了，怪不得人们都畏惧岳强发，怪不得岳强发为所欲为，原因就在这里。李斌良感觉到心底泛出丝丝凉意。岳强发凑到李斌良身旁，淡淡地说：
李局啊，没啥看的，我干爹已经退下来了，说话虽说还管用，可是怎么也不如在台上的时候了。
干爹，他叫这位干爹？难道？怎么可能？这么高级别的领导怎么会认这个地方恶势力没把握不做的犯罪分子为干儿子？不可能，岳强发在吹牛拉大旗做虎皮，这是不可能的。
李斌良不想相信岳强发的话，可是又不敢不相信，照片就在这挂着，这种假估计岳强发不敢造。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是干爹干儿子？李斌良想要骂人，却不敢骂出口。他忽然感觉到一阵浑身无力。 李斌良目光移动了一下，又发现一张有点奇怪的照片。这张照片上是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看上去意气风发的样子，一手指着前方，一手和岳强发勾肩搭背地说着什么，显得特别亲昵。这人是谁？怎么当不当正不正的摆在这里？岳强发说：“
这是冰冰。”冰凉啊，你没见过，他是……
古泽安凑过来介绍了情况，原来他是刚才那位大领导的公子。
哦，怪不得，
一对父子都和岳强发这么亲近，如此说来，干爹干儿子确实是真的了。李斌良已经不再震惊，只是感觉到心凉，很凉很凉，越看越凉。他向旁边瞥了一眼，看到了观察自己的岳强发脸上得意的表情，他在向自己炫耀、示威，或者说是一种警告。
别跟我过不去，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
是的，一定是这个意思。
岳总、李局、古厅长，机会难得，合个影吧。
说话的是女副总，她的身边是一个礼仪间护卫的男青年，他手上拿着一架看上去很大很专业的摄影机。古泽安附和说：“
对对对，机会难得，强哥、斌良，来，咱们哥仨合个影。不，强哥，你先跟斌良合一个。对，就在这屋子里边，以墙上的照片为背景，挺有意义的。
好啊，来，李局，咱哥俩亲近一下。”
岳强发说着，就凑到李斌良身旁，用一条手臂挽住了他的肩膀。男青年在女副总指挥下，不失时机地端起照相机，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
好，这把算我一个，来来来来。
古泽安走上来，和岳强发一边一个，把李斌良拥簇在中间。李斌良急忙说着不合适，古厅长是自己的上级领导，年龄又大，应该在中间。古泽安说：“都是兄弟，什么大小的，就这么拍。”于是就这么拍下来。李斌良明白，今天晚上他们是有备而来，自己只能豁出去了。
哎呀，时候不早了，李军一定饿了，咱们去吃饭吧。
还要吃饭？看来今晚早着呢。可是去哪儿吃饭，自己可不能再稀里糊涂地跟着了。
岳总，你知道现在上边抓得紧，得注意影响。
那是当然，你们放心，咱们去的地方绝对保密，没有任何问题。
什么地方绝对保密，没有任何问题？
李斌良在他们的拥簇下走出强媒集团总部上车，这时他注意到女副总并没有上车，而是在车外挥手再见。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是岳强发的情人吗？似乎不像。那么她到底是什么身份？担任岳强发的副手，对岳强发不卑不亢，一副不在其下的样子。想不清楚。车启动了，20分钟以后，车慢慢减速停了下来。李斌良下车后四顾，发现这是城郊结合部的一条僻静街道上，街道两边都是普通的居民住宅，来往的行人也不多，看不出有饭店的样子。这是什么地方？岳强发要马铁把车停顿好，带着李斌良和古泽安顺着街道向前走去。李斌良带着探秘和好奇的心情随之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拐了一个弯，三人来到一个院落外边。初看上去，这是个普通的院落，一圈砖砌的围墙，一个关得严严的坚实大门，里边是一幢砖房，除了院墙略高一些，房子大一些，看不出什么异常。岳强发走到院门前，按了几下门铃，大门无声地缓缓打开，三人走进院子，门又自动合上了。李斌良向前望去，发现一个人正在院子里迎接着他们，原来是政法委书记武权。李斌良没有吃惊，这种场合如果没有他反而奇怪了。
斌良啊，快来，走，进去。